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
我哋都知道喺现代嘅商业社会里面，合约系一个好重要嘅工具，会能够帮助买卖嘅双方，或者个人承诺嘅双方嘅商业嘅运作，提供咗一个法律上面嘅保障。基本上呢个合约嚟讲咧，就系双方答应去履行佢哋列明嘅一啲嘅责任。如果有单方面佢哋唔履行佢嘅承诺，或者佢嘅責任嘅時候，嗰、那個合約就作廢啦。另外一方面，亦都唔需要履行佢嗰個嘅義務或者佢嘅承諾。違約嘅一方甚至往往要負上法律上面嘅責任同埋法律上面嘅後果。但係喺呢個嘅觀念上面，有一種叫做盟約啊，同咩合約係有啲嘅分別。盟約喺英文嚟講咧叫 covenant。就同咧傳統上面一般嘅合約叫 contract 有啲嘅分別。喺訂立盟約嘅時間通常係比較嚴肅，同埋咧嗰啲嘅禮儀咧係比較多啲嘅。喺古代嚟講，佢係普遍被用嚟去訂立土地嘅割讓。當你咧割讓土地俾人嘅時候咧，就盟約呢個嘅觀念，或者係土地嘅移交。或者是土地條款的使用等等，同埋國家與國家之間嗰個嘅關係，同埋佢哋嘅共識，好多時咧都用盟約嚟去表示嘅。盟約就係超越咗立約雙方利益嗰個嘅界定，佢係加上咗雙方關係嗰個因素。好似咧兩個國家佢和好超分出賽和好同對方和好等等，係有一個嘅盟約。當聖經提到約嘅時候咧，特別係神同人之間嘅立約，主要就係盟約嗰個觀念。唔單止係講到一啲嘅利益，講到一啲嘅義務，亦都講到一個嘅關係。研究聖經嘅學者話俾我哋聽，就係神與人之間嗰個嘅約。是可以用古代近東民族之間的約的傳統去理解的。在古代，如果有一個大國，他無野心去吞併周圍的小國，但是他也不想這些小國去聯合起上來去攻打他，他容讓這些小國存在的時候，往往就叫齊這些小國的君主來跟他一起去立一個的盟約。在立約的時候，雙方都知道的了，在地位上面是一大一小一高一低的。通常那大國要求那個小國要信服他，或者呢年年要進貢給他，然後呢就答應為他們提供保障，如果他們受到攻擊的時候就出兵去幫助他們。在訂立這些盟約的儀式裏面，古代近東那個的傳統就是將一些禮物，將一些祭物，牛啊、羊啊、雀仔啊等等，劏開一半，然後就列在一條路上面的左邊、右邊，就要小國那個的君主在其中立國，然後呢就代表著如果他們毀約的時候，他們那個下場就會是這樣劏開兩半。但是解經家告訴我們，在創世紀十五章，當神和亞伯拉罕立約的時候，不是亞伯拉罕從兩個祭物中間立過，因為很明顯一大一小。創世紀十五章告訴我們，神自己在一個祭物中間去行過。因為古代大國的君主不會做這些的事，亦都是古代人不敢想像的一些事，從來都是小國的君主行這條路，不需要大國的君主行這條路。但是神卻是謙卑自己去見證他和亞伯拉罕那個盟約那個的堅定。在舊約聖經裏面，我們知道記載了很多次神和人的立約，包括在伊甸園裏面神和亞當立的約，在洪水之前和洪水之後神和挪亞所立的約，他亦都多次和亞伯拉罕去立約。在《申命記》第十一章和第三十章， 神就藉住摩西同以色列人去立约，喺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就藉住先知向拿单宣布佢嘅约等等。今日我哋所读嘅经文，希伯来书第八章话俾我哋听，喺旧约里边有好多唔同嘅约，但系喺基督里边，神同我哋所立嘅盟约系更加嘅美。所以我哋今日嚟睇一睇呢个更美嘅盟约。点解耶稣基督所设立嘅盟约系更美呢？我哋今日读嘅圣经讲俾我哋听，首先系因为佢能够使个影像变为真实。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我哋头先咧冇读到，我哋从第五节开始读。如果大家咧睇第五节嘅时候，你就会发觉圣经话祭司所供奉嘅事，本是天上嘅事嘅形状同埋影像，用影像啊呢个字，或者英文系一个 shadow， 系一个人影啊咁样样。原来喺旧约里边一啲嘅元素，嗰啲约嘅一啲嘅元素，系包括祭司啦，包括咧会幕啦，包括嗰啲供物啦，包括咧祭品啦等等，都系将来嘅预表，系一个影像嚟嘅啫。但系要预表将来一个嘅真实，而佢哋嘅价值系在乎佢哋所代表嘅事物。如果呢啲会幕、呢个供物、呢个祭司，佢哋有啲嘅价值，只不过佢系代表住背后嗰个真正嘅事物。我以前做建筑，大家都知啦。如果一个建筑师咧，佢受训嘅时候咧，当然嗰啲学生就要被训练，要将佢嘅观念啊，一个好美丽嘅一个建筑嘅观念，就要喺一个平面图嗰度要画出嚟。所以咧，建筑师咧就通常都要学画，学埋画画。但系有一样嘢咧，亦都系建筑师需要做嘅，需要学习嘅，就系佢哋要懂得将佢哋嘅理念去砌一个模型出嚟。所以咧，有阵时候我见到啲小朋友好中意砌模型嘅，我话你长大做翻建筑啦，长大做建筑师咧，好有帮助嘅。通常咧，我哋知道呢一个嘅模型系代表住将来呢个美丽嘅建筑物，但系佢本身佢唔系嗰个真实嘅事物，可以讲系一个影像，只不过咧代表将来嗰个嘅真嘅事物。而呢个模型佢建築得通常都會精美，亦都係代表住嗰個建築師佢嗰個認真嗰個嘅態度。但係佢哋最終嘅終極價值係喺將來嗰個實體裏面。聖經話俾我哋聽，耶穌基督係唯一嘅拯救。呢個嘅講法係超越時空嘅，唔單止活在新約裏面嘅信徒，我哋得救係從耶穌基督。在旧约的先知、伟人、先祖等等，都是靠着耶稣得救。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这个道理可能几难明白。因为旧约的时候耶稣基督都未出世，旧约的人怎能够依靠他才会得救呢？但是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都有很多的例子，我们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举一个例来说，当我们用信用卡去付钱的时候，那些接受信用卡的餐馆、接受信用卡的商店，那些东主就会很多谢我们，很欢喜的去接受我们，也都会将商品送到我们的手上。但是当我们去用这个信用卡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付了钱呢？我答案是不是的。我哋真正付款为嗰啲商品，为咗食呢个餐付款嘅时间，就系我哋找嗰个信用卡数嘅时间，先至真正嘅付款。个道理就系咁啦，同样嘅，神乐意拯救旧约时代嘅人，系因为神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将来喺十字架上边嘅救赎，耶稣基督付上呢个嘅赎价。所以旧约的祭物不是没功用的，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就比他们更加的美丽。 所以为什么这个神和我们的盟约在新约里面更加美丽呢？因为它能够将影像成为真实。第二方面，我们看看神藉着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盟约为什么是更美呢？因为它能够使到瑕疵变成完美。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七节，把前约又没有瑕疵，就无处重求后约了。当一个旧约时代的犹太人听到这句说话的时间，他一定十分震惊。这句说话说前约竟然有瑕疵，一个旧约时代的犹太人可能十分愤怒。犹太人认为神那个的话语和他跟他的子民所立的约，特别他颁布律法，是完美的。神的律法完美到一个地步，几乎与神同等，他是创世以前已经存在的了，而这个律法也都是会传到永远。但是当新约的时代里面，基督徒我们当然也都承认律法那个的功用，同埋律法书上面所记载那个应许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宗教的改革家，包括马丁路德，包括加尔文，他们都分别承认律法在新约时代仍然是有用处的。其中一个用处就好像一面的镜子，照出人那个的罪恶，以致到人看到自己那个的丑陋，看到自己的不足，就转向上帝。另外一方面，律法是有用的，因为宣布和执行在人类社会的律法的时候，就可以约束住罪恶的行动，使到人不至到在一个罪恶的城市里面生活。还有律法就是给人看到神的本质和神所喜爱的一些原则。所以律法和律法所带来的应许是应该受到尊重的。为什么伯牛书在这里却说他是有瑕疵，却看到他不足够的地方呢？是因为他律法不能够使到人在神的面前清义，相反的律法只能够使到人在神的面前变为罪恶。这个就是律法那个的功用。如果用刚才镜子那个的例子，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人面上的瑕疵，这里有粒疮啊，这里有粒痘啊，这样就照到了，它不能够使我更加美丽。我们都可能在电影都看过的，就是那些戏演戏的演员呢，他们的化妆镜呢周围都是分担，是吧？打横打动全部都是分担，就是那个演员呢，他化妆的时间呢，连一粒豆皮呢你都看到，所以呢他就可以呢去涂抹了他。但是虽然能够将他的样子照得很清楚，却不能够使到这个演员更加的漂亮。同样一个人如果要在神的面前得称为义，他就不能够依靠在这方面毫无能力的律法，他就必须要靠因信称义那个功劳。让我们看到第三方面，这段的圣经给我们看到，就是神藉着耶稣基督设立的盟约为什么更美呢？为什么是更美呢？就是因为他能够将我们在神面前的工作变为接受恩典。我们不是在神面前去努力工作，而是在神面前去接受这个恩典。第八节至到第九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同大家联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令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肯心遵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会他们，这是主说的。神学家告诉我们，听到神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至到第十七节，他对亚当讲的时候，就说你不野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分别是我树的果子， 你唔能够食，以免而死亡。陈学家话俾我哋听，呢个就叫做行为之约。当时亚当系需要实践呢个行为，要顺服，要持守神呢个嘅命令，先至能够得到神嗰个嘅喜悦。然后日后到咗神藉住摩西颁布律法嘅时候，基本上亦都系需要以色列人要顺服，去遵守，去持守呢啲嘅律法。剛才我們所讀的經文第八章第八至到第九節，其實是引用緊耶利米書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一至到三十二節，亦都是神期望以色列人用他的行為去遵守呢一個約。但是可惜以色列人他雖然可能曾經遵守過，但是他不能夠恆心遵守。这个就是这段圣经所说，他们却不恒心遵守。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讲得很清楚，他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面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即是说如果你守过这段时间，就不是说我曾经守过，但是恒心遵守都算是守律法。或者我就遵守了诫命的十条，但是有两条我不遵守的时间，圣经在这里说也都是犯了重条。这个这么严厉的要求，难怪圣经在罗马书就讲到有二人连一个都没有。在这个这么严厉的要求上面，从哪里找到一个的二人呢？既然靠着行为不够，此路不通，我们人类唯有就要行另外一条路，就是要接受我们原本不配接受那个的恩典。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至到九节，我们都很熟悉一段的圣经，你们不够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着重行为的约是使到人失败，使到人颓丧，亦都使到一些人可能直接夸口，对守不到的人来讲，就令到他觉得失败，觉得颓丧，对所谓守到的人来讲，他就认为自己已经是做得很不错，他就用来去夸口，好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但是以恩典做基础的约，却使到人在神的面前去谦卑，去感恩，因为是我们所不配，所以他是更美的约，因为他造成的效果更美。第四方面，耶稣基督所设立的约更美，因为他能够使人从注重外表然后变成注重内心。第八章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他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也要作我的子民。这句说话亦都是引自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我们现代人呢就很喜欢用耶利米波罗，他呢什么呢都用耶利米波罗去煮食去加热，但是对微波炉呢就很多人有一个误解，就以为呢微波炉呢就打入那些食物的中间，所以呢那些热量呢就由食物的里面会流出来的。但是科学家话给我们听，事实上是刚刚相反，微波炉是使到食物的外表先热，然后热入去，所以我们都可能有这个经验，就是在为到一块大肉去加热或者是解冻的时候，外面已经变成又干又硬，但是里面仍然是冰冰冷冷。这个例子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责备法利赛人的时间，还是有相似的一个例子，也都是因为这个守律法的法利赛人，他们外表变得又干又硬，但是他们的心里面 佢係兵兵猛猛，好出名嘅一個學者兼牧者，叫做 Dr. Barnhouse。佢喺佢哋講道裏面咧，佢就舉咗一個咁嘅例子。咁啊，一年咧，佢哋邀請去到講一個校聯會。呢個校聯會裏面咧，有好多嘅年青人，有男有女，亦都有少數上咗年紀嘅一啲嘅中年人、老年人。然後當佢講完一層道之後，喺下面嘅自由活動嘅時候，就有幾個年長嘅婦女咧，就一齊嚟同佢講：，阿牧師啊！你睇唔睇到啊？而家嗰啲啊後生女啊，真係冇規矩。佢哋著裙咧，唔著絲襪啊，成何體統啊？牧師啊，你下一堂講到，你可唔可以講下佢教人啊？喺個耷得班頭，相對包下個頭，佢話：照我所知，瑪利亞都唔著。耶穌母親瑪利亞不穿絲襪，幾個婦女就說瑪利亞不穿絲襪的嗎？這個牧師就繼續說，據我所知最先穿絲襪的是15世紀意大利的妓女，穿絲襪是妓女的一個標誌來的，一直都是不正經的女人的衣裳來的。但是到了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時代，就被一些反傳統的一些上流社會的女士就選上了，他們開始穿絲襪的時候就帶動了一個新潮流，所以呢日後就普遍起上來了。至於現在的後生女不穿絲襪，我不覺得有什麼不妥的地方啊。你看今天他主要的問題，他們通常都是注重一個外表，就忽略了一個的內心。聖經給我們看到耶穌基督的新約是先注重改變的那個內心，改變了人的思想，然後慢慢等候那個行為的改變，過程很慢。你心過程快的就說定一個律法叫他不准做，那過程很快了，不准踩草地，一踩就50分鐘，每人踩就只是夜晚才能出明白，很快。但是如果你要改變他的內心，才慢慢改變他那個的行為的時間，很慢，但是卻是更有可效更實在的一件事。就是這個原因，耶穌基督的約更加完美。然後聖經今天的聖經給我們看到，甚至主耶穌基督所設立的約更美，第五個原因就是他能夠將遮蓋變成赦免。十二節，我要寬恕他們的不義，不再紀念他們的罪愆。我們都可能用過圖改譯的，大家都試過那些圖改譯，真的不容易，兩個禮拜就乾了，這樣激到你死了，買了回來用一次就乾了。圖改譯呢，就是當我們在文件上面寫錯字或者打錯字的時候，就用這些白色的圖改譯將這些錯誤就圖改了它，塗抹了它，遮蓋了它，但是效果我們都知道通常都不是很好的，使到那些文件呢就好像辣泥一樣的，就是好像補過的衣服那樣，很刺眼的一份文件，如果你的圖改譯都改過幾次，很刺眼的。所以後來那些人又發現了圖改那些白紙，一卷卷的白色蓋紙在那裡，然後就逼迫過就貼下去，但是效果其實都不是很好。最近呢，我們網上呢就見到一個幾可笑的新聞，香港那些小一派那些呢是很緊張的，就是贏在起跑線，小一呢就要入名校，跟住呢就可以做業績上。有一個家長呢，他就很不滿他的小朋友被派去一個不是很出名的小學，所以他接到這個通知書，說他去到這個不出名的小學的時間呢，就不會上來呢就用圖改譯，就將他圖改改成分派去名校。 然後夠膽拎住呢個通知書咧，就去到呢個曾仕明啦，呢個啊，去到呢個名校咧，就要求呢個學校為佢嘅仔去註冊。結果可想而知啦，一睇就俾人睇穿，而且成為新聞傳話嘅笑柄，可能咧就會惹上官非。聖經裏面嘅舊約其實主要都有遮蓋嗰個嘅意思，佢動物嘅血暫時遮蓋咗人嘅罪，亦都暫時止息咗神嗰個嘅憤怒。好似猶太人喺逾越節喺佢哋嘅門框上面，佢哋咧就將羔羊嘅血涂抹喺呢個門框上面嘅時候，滅命嘅天使就進入嗰一格。涂蓋咗，但係涂抹或者遮蔽唔等於赦免。我哋喺度移民咗好耐嘅，或者喺度過好耐嘅，我哋都知道有個總統叫尼克遜。呢個尼克遜總統咧，佢係近代係要被迫辭職嘅一個嘅總統，因為發生咗一件舉世震驚嘅事件，叫水門事件。當呢件事件曝光之後咧，尼克遜總統同佢嘅幕僚咧，用咗各種嘅方法要遮蓋呢件事，包括咧唔作見證，包括咧講大話，係要遮蓋呢件嘅事。但係我哋都知道結果係唔成功嘅，最後尼克遜要辭職，佢嘅幕僚有好多人都要坐監，尼克遜可能亦都要面對同樣。嘅下場，當佢做總統嘅時間有行政官保護權，所以咧仲需要坐監。但係一卸任咧，可能檢控官會檢控佢。但係歷史我哋知道發生咗咩事啦，就係佢嘅助手，即係佢嘅副總統繼任佢做總統嘅，就發出咗一個特赦，就喺任何檢控進行之前就宣布。特赦呢個嘅總統，由佢1969年至到1974年8月，佢下台中間任何對美國政府所造成嘅罪都得到特赦。結果我哋知道尼克遜可以全身而退。耶穌基督更美，佢嘅盟約更美嘅地方，亦都係一樣。尼克遜想遮蓋。但是結果令到他能夠全身而去的都是一個的特赦。耶穌基督以他的赦免代替了吾事那個的遮蓋。由於這段聖經給我們看到，還有一方面就是第六方面，耶穌基督所設立的新約更美，是因為他能夠將暫時變成了永恆，將有限變成了無限。第13節，既說新約，就以前約為舊了。但那漸舊漸衰的，就必快歸無有了。從這一段聖經，那些細心的解經家，他們相信希伯來書的作者寫這則是聖經的時間，耶路撒冷的聖殿仍然是存在的，祭司仍然是公職的，祭物的禮儀仍然是進行的。所以這個希伯來書應該是在主後70年之前所寫成的，因為那陣時那個約這裡只是講到必快歸無有，即是說仲有，但是必快歸無有。歷史告訴我們，到了主後第66年，當時有一個無生性的羅馬巡撫，他因為要錢使，所以他就搶走了聖殿裡面的銀，很多銀在裡面，就引發了猶太人的不滿。猶太人已經是積怨了很久了，在耶穌基督的門徒裡面都有一些的熱心分子，都是猶太的亡國主義者憤鋭黨。當時這個的行動就令到那些憤鋭黨更加多的藉口就發動暴動，結果就殺了住房在 耶路撒冷嗰啲羅馬兵。咁咧，敘利亞嗰個巡撫咧就出兵嚟幫助猶大地區嘅羅馬政府，但係咧亦都俾嗰啲暴民咧擊敗咗。呢件事就引嚟羅馬大軍壓境，嗰啲暴動嘅人咧就議論咗啦，呢個就我哋復國㗎啦咁樣。點知羅馬立即派咗60,000嘅大軍，由一個好出名嘅將軍統領，由北部一直打到去南部，而猶太人亦都產生分裂，就係嗰啲激進分子同埋嗰啲保守分子或者温和派。但是自相殘殺，是因為他們呢不同意的時間，很多的溫和派呢就被擊殺。到了主後70年，羅馬兵攻破耶路撒冷，拆毀聖殿，焚燒聖殿。歷史學家就估計這一場猶大的戰役一共死了100萬人，大部分是自相殘殺死的，或者是驚慌死的。羅馬兵其實殺了他們不是很多，獻祭的事因為聖殿已經被燒，所以就停止了。這個亦都是這段聖經所說的，這段聖經受神的感動，他已經講出這句說話。當時雖然那個聖殿仍然是立在那裡，仍然有祭司在那裡供職，但是這個文書的作者他就早就指出，他說那漸舊漸衰這個的感覺就必快歸無有，現在的事停止的時間，舊約的運作就不能夠再繼續落去。但這段聖經卻是讓我們看到基督那個的新約卻是永遠長存。在結論的時候，等於我們有福氣會看這個新約的時間，新約比以前所有的舊約更美，所以我們就要找緊那個的機會，為這個盟約去感恩，亦都要成為這個盟約的受惠者。我們得著神的恩典，不是得著神的赦免，未信主的得著神的赦免，信了主的我們需要得著新約裡面所應許的恩典。在1829年，美國發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有一個叫做 George Wilson 的一個人，他就跟一個同行者就打劫火車，當時的火車是運很多很貴的東西，打劫火車就拿到很多的金錢，在這個過程裡面他們就殺了人，那個人後來就被捉拿，都是判死的。但是神這個人呢就有一些勢力，有一些勢力的朋友，他就當他的勢力的朋友呢就請求當時的總統叫 Andrew Jackson， 即是20元上面那張照片，那個總統呢就特赦他，就特赦就改判他21年的監禁，總統呢寫了個特赦改判21年的監禁。但是出乎意料之外，這個是總統的特權，憲法也都容許他這樣做的。 Wilson 這個人被判死刑的人竟然拒絕接受特赦，不知道是他想死啊，這個他不喜歡這個總統，就引起法律學界一個很大的矛盾。當時就討論起上來，就一個普通的國民可不可以拒絕總統的命令，你拒絕但是個命令都照樣執行，或者我們說我拒絕30天的時速，是不是政府就不可以執行這個時速呢？不是的嘛，所以呢就引起一個的討論，以致到呢一直打官司呢就打上到去最高法院要定這件事。當時美國完全未發生到這件事，竟然有人拒絕總統那個的分赦。當時最高的法官是被稱為可能是美國歷史上面最出色的一個首席法官，叫做 John Marshall。 John Marshall 在他判決的時間他就指出，他說特赦令是需要那個特赦的對象接受才生效的， 如果呢個對象不接受的時候，他只不過是一張紙來的，他不是一個總統的命令來的。所以既然都神先生他拒絕他的死刑，就繼續照原定去執行。當然我們都知道這個都神跟他的同黨他一起去搞刑來判死的。
但是這件事卻給我們一個提醒，同樣耶穌基督所設立的約是更美的約，各方面我們剛才提出有六方面都是更美的約，但是如果我們人不願意謙卑去接受的時候，對我們是毫無益處。所以但願我們在這方面真的好好反省，未信主的朋友需要接受這個新約，信了主的弟兄姊妹，我們需要去體驗這個新約所帶來給我們的恩典。我們一起低頭，我們去祈禱。親愛的天父，我們感謝天父，你藉著耶穌基督設立了一個恩典的約，求你幫助我們，我們中間有未信主的朋友，求你幫助他們能夠接受你的邀請，能夠成為這個新約裡面的一個受禮者。我們已經信了主的，求主你憐憫我們，幫助我們，我們就用我們的生命去體會這個新約對我們帶來的恩典。我們這樣的祈禱奉靠耶穌基督的名。